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的25章来谈论到31章。这是摩西再一次的上到西乃山，这一次任务很清楚，神已经预告在上次我们所讲的24章里面。告诉他，你要上山来领我给你的律法、石板、诫命这些东西。我们都大概看过电影，有讲到那个十诫是两块石板，那这两块石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坦白讲，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圣经没有描写得很清楚。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个石板是神的工作，这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范围里面就会谈到。在25章的一开始，神在这个呼召了摩西上到了西乃山之后，神对他说，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红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做膏油还有香的这些香料、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都可以镶嵌在之后这个以弗德还有胸牌上，这样子来为我造圣所，让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在这里神要跟百姓讨要礼物，为什么？因为神要造圣所，让自己可以住在百姓的中间。这个观念我们要去思考一下。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会堂？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属地的这个教会这个组织的存在？这个是不同层次的事情，但它的意义目的上它是贯连在一起的。我们才是神的殿，但是人看不到，所以要有一个有形的东西作为我们的一个依归。那这个衣柜的本身那个东西并不是多么的了不起，你看看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好像感觉起来哇好宝贵哦，金银铜铁啊，哇各样宝石啊，哇这些美好的这些材料等等的，可是这些东西这是就我们人的角度觉得好难得哦，对不对？好难得。可是你想一想，就神而言很难得吗？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学习的地方。在这里神特别强调你去告诉百姓，所有人都可以来送礼物给我，但是关键是你要甘心乐意，神没有强迫你。其实我们如果再认真的想清楚，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拥有这些金银宝石，有这些美好的器物，为什么？不要忘记了，他们在埃及是做奴仆的，连饭都没得吃，连草都要自己找，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圣经不是有写吗？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夜，神吩咐他们，你们去跟埃及人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他们该给你们的。当然啦，百姓在那地方为埃及付出了那么多，所以拿走了这一些似乎也理所当然。可是拿这些来了，请问一下目的是什么？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我相信拿到这些好东西哇很开心啊，对不对？以前没有用过这一些 美好的装饰啊，所以一定会装得自己很漂亮的。可是这些的目的只是为了这样吗？在这个地方神就揭示了，好了，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以为美以为好的这些我所赐给你们的东西拿来甘心乐意的献给我，献给我的目的不是我要用这些东西呢，而是要用这些东西让你们可以制造圣所，而我可以借着圣所跟你们住在一起。其实神没有这个会幕的时候，没有这个圣所的时候，神难道就不跟以色列人同在了吗？有啊，对不对？不然云柱火柱哪里来的？不然摩西怎么有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呢？其实重点并不是有了这个会幕，有了这个圣所，神才可以，而是要让人看见这个会幕，这个圣所的时候， 而懂得对神保持敬畏的态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意识到的哦。我们今天哦，建造会堂也是一样，会堂本身并不是什么圣物，但是我们把它奉献给神，其实谁在用？是我们在用，对不对？是我们在用，所以我们会规定啊，在会堂里面不可以这样，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做什么事，为什么？其实这是要让我们去练习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要让我们谨慎自己的言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很敬虔、很谦卑的来侍奉神。所以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你不在会堂，神也知道你在做什么，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这个会幕、这个圣所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神住在我们中间。当人知道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小心谨慎，对不对？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道理我们这样思考了之后，你就会比较明白接下来在做什么事。我们今天所谈的这里面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都这个出了埃及之后就没有办法离开旷野了。为什么？就一直困在这个25章之后，有关于这些会幕的内容，读了也读不懂，好像觉得好无奈，觉得好无聊。所以最后就停止了读经的工作了，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抓住它的重点，很多东西我们今天不需要完全的去复演它，你然后才会明白。其实你只要抓住它里面的意思就好了。在新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旧约里面有关于会幕的东西，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就告诉你了。有关于会幕的这些器物，还有这些礼拜的条例，还有那些洁净的礼仪、洗濯的规矩，怎么样？都已经到复兴的日子就终止了。这个复兴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而产生的属灵的复兴。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重建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后，这些旧约的这些动作，它本身已经被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的地方，还有呢，在希伯来书从第七章到第十章都在描述这件事。我们今天不用再像旧约去做这些东西，去献这些祭，并不代表我们不侍奉神了，不是的，而是耶稣替我们完成了这些了，所以现在不用做了。耶稣就是圣所，耶稣就是祭物，耶稣就是大祭司，耶稣今日在天上一次献上永远的祭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做这些。可是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第九节这里有一句话，25章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句话在25章到这个30章当中一直反复的出现哦。每交代一件事情他就讲一次，可是还不止如此，到了后面当到了这个35章到39章那一段，在制作会幕实际这个进行的过程的时候，也一再的会讲一样的话。为什么他要一直去强调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这个地方就在提醒我们，这个会幕是神命令他产生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建构这个会幕。这个会幕看起来是物质的，但事实上它所表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神与我们同在，那你能不听神的吗？你应该要照着神的期待而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要求，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这句话摩西很重视，摩西后面一直反复的在传达这句话。我们继续来看在这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从25章的第十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三十节这个地方他在谈这22节这个地方他在谈到有关于约柜。约柜可以说是会幕的最核心、最重要、最中间、最根基性的那个存在。 如果没有会，如果没有这个约柜的话，其实会幕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依附所在。这个约柜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直接看21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你有没有注意到约柜它的核心地位就在这个地方？外面的东西都是依据约柜一层一层的搭出去的。约柜它的里面是放法版，下一次我们会谈到这个法版的一些变化。法版很重要的，这一趟摩西上山就是要带着法版下去的。这个法版是神亲自制造的，而这个法版呢，是约柜柜子里面唯一放着的东西。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今天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这所遵行的所有的教会的法规，最核心是什么？就是神的律法。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很明白的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这耶稣教会遵守这本圣经，完全按照圣经，跟圣经有抵触的，诶，我们就不可以做。圣经有的要求，我们就必须要去做。这个是我们的坚持。在这个地方，因为神要在这个约柜的施恩座，那至于什么是施恩座，你可以稍微往前看，简单来讲就是柜子的顶盖，柜子的顶盖上，有一对基路伯，这都是纯金打造的，这个基路伯就是神的使者的一种形象，一种名称。这个基路伯，左右护卫着这个约柜的上面。那在这个地方，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后面就会讲到他是要来摆祭司带进来的香炉，在那个地方，会有烟缭绕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神就在这个烟当中要来跟摩西还有跟后来的祭司讲话。所以在这个地方，22节讲到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其实，在这之前摩西有自己的地方啊，摩西不需要约柜，不需要会幕，不需要这个香炉，都可以跟神讲话的，重点是神愿意跟他讲啊。可是在这个地方，神要定规矩啊，神要让以后的人要找神，要来跟神讲话，要来听神的指示命令的时候，那就请来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神定的。你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神也有可能给你额外的恩典，让你在教会之外就认识神了。可是神最后要把你引到以教会为依归的这个侍奉当中啊，这个就是会幕侍奉的意义价值啊。在这里，神说你跟和你说我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些事，所以这些话不是神只跟摩西讲，还要摩西传给以色列人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往前稍微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约柜的图片，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一张的图片，是没有违反这里还有后面的根据的。它多多少少都会有跟圣经所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约柜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那都是人的想象图而已。接下来，23节开始到30节，这是在讲到陈设桌。这个陈设桌，就已经是在外面一层了，这个是在圣所里面，而不是在至圣所里面。刚刚所讲的那个约柜后面就会告诉你它是摆在至圣所里面的。那在这个圣所里面，第二层，约柜的外面这里有两个东西，就是第23节到30节的这个陈设桌，还有第31节到40节的这个金灯台。这两个东西，摆在会幕的圣所里面，它其实是有它的目的跟价值的。在这个25章的第23节到30节里面，他讲到前面他讲的这个桌子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想，长什么样子你看一看，如果你画得出来也很厉害，那但是没有画出来也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30节那一句话，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 注意这个橙色饼，这个橙色饼的制作后面会告诉你，其实它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这种所谓的无效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哈。当然啦，它跟那个逾越节的无效饼，它并不是同样的制作目的或者意义。可是在这里告诉你，在圣所里面要常摆设这个橙色饼，这个橙色饼哈，应该对我们而言呢、它在象征的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它可以让我们得着饱足。好，这个在新约里面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它的意义价值。在这里是让祭司们摆在神的面前来陈列的。那这个橙色饼在那里摆了之后，后面就会告诉我们等到撤下来的时候就成为祭司的食物。那31节到40节这里讲到金灯台。这个金灯台一般来讲是有七盏灯的，一座金灯台有七盏灯。那这个金灯台其实在这里的这个金灯台其实并没有很大，不过因为它是纯金做的，所以有一他连德重。一他连德到底有多重大概是我们现在35公斤重。一他连德35公斤重的桌子，这真的很的灯台这个蛮重的。不过这个灯台它是要它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用第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形象。所以在这里它并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金灯台要什么用。它只是告诉你要金灯台。不过在后面你就会知道这个灯要点着。那祭司要常常来整理这个灯。这个灯呢就可以成为圣所里面的照明用途。那为什么圣所里面需要照明？我们越后面讲你就越知道，它这整个约柜整个会幕形成了之后它是没有什么窗户的，所以在那里面会很暗很暗的，因为它有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的一种隔绝，所以变成光线是透不到圣所至圣所里面的。所以当你进到圣所至圣所的时候，哇，里面是暗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灯，这个油灯金灯台就能够对里面产生照明的作用。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26章里面。当这个圣所里面的三个器物已经这个讲完了之后，他开始要去讲，那这个会幕就是这个帐篷接下来怎么做。在26章这里面他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帐幕的一个细节的做法。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不用太过仔细的去了解它，你只要知道它这个就是一幅一幅都接得很好而没有透光的这种状态。然后再外围一点呢，第15节之后他就用那个板子，皂荚木所做的板子来做隔绝，把这个会幕撑住这样子。那到了第30节，26章30节再一次的讲，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立起帐幕。好，所以到这个地方原则上就是它的两到三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都完成了。31节到37节它特别吩咐一下，你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要有一个隔幔。好，这个隔幔后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它会展现很重要的意义的。那再来第34节这里，34节就开始讲施恩座要怎么摆，然后呢这个陈设座要摆哪里，然后呢灯台要摆哪里，这个大家可以看，你可以自己画画看。接下来他就讲到那个外面的门帘也都要做好。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圣所整个帐幕最外围是隔板，皂荚木的隔板，然后呢里面呢则是帐篷，有两层，一层是这个外面的这个圣所的这个帐篷，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至圣所的这个隔幔，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接下来27章他开始讲，那在外围一点是什么东西，在外围一点有什么东西。外围一点就讲到在这个祭坛的这个制作，这个祭坛其实是摆在帐幕的院子里面，就是在 院子的入口，那个皂荚木的外板进来的那个地方。那在这里这个坛呢、啊、是用铜做的，不过它不是纯铜，它是先用这个皂荚木的板子，然后呢外面包着铜这样子的做法。那第七节这里讲到，到时候也会有一个杆子然后可以方便抬祭坛，因为他们这个是在旷野中，这个祭坛不能常设，必须是所谓的移动式的状态。所以刚刚讲这些东西，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制作的时候都要有那个可以扛的地方。这些器物后来都是这个由利未支派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在负责运送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27章的9节以后，他开始详细的去描述这个外围的这一些围子啦，或者是柱子啦，或者是卯座啦，这些东西怎么做。那这一些的细节坦白讲，我们今天只有看这里是很难完全的仿制出来的，很难啊，因为他没有写的非常的详细。当然也有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基督教派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也试图着要重建这个当时的会幕，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模型，看看就好，因为是不是当初的就是长这样，我们也不能够100%的确定，而且那已经过去了。希伯来书告诉你，这些都只是表样，就是比喻而已，真正救恩的核心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知道就好。再来27章的20节这里，当会幕大致形成的时候，他开始交代祭司们该做什么事。在这里又讲到了有关我们刚讲的金灯台的事情。27章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经理这个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简单来说，这个金灯台是祭司管的，而百姓们要供应里面需用的油，那祭司要让它保持不灭，保持不灭。这个在至圣所当中有几个火是不灭的，而其中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金灯台就是其中的一个地方。这几个火是后来你就知道那是由神所赐下来的天火，是不是一般的凡火的。所以有几个地方点着，那如果这里灭了可以从那里引过来，来互相维持这个神的灯光常亮的状态。那接下来28章就进入到有关于祭司的部分。25章到27章是会幕还有里面的器物，那28章29章呢开始进入祭司。这个祭司首先先从外部，就是祭司的装饰开始。所以28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43节全部都在讲有关于祭司的这一些用品，有没有？那祭司的用品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28节很长，对不对？你这部分先跳过吧，如果你读不下去就先跳过，等以后我们更了解的时候再回头来读，没关系的。因为前面这一些是在讲制作的方法，可是29节开始他在讲的是使用的事情呢。祭司要怎么使用这些东西？29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的胸牌，那什么是决断胸牌？你就得看前面，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林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决断的胸牌戴在面前。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里面会放着乌林土民，这个是有关于求问神的时候要用的东西，所以特别的慎重的去交代。那再来31节之后，他就讲到祭司有以弗德的外袍，还有呢祭司要戴上头冠，这些东西会有这个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字眼，归耶和华为圣的字眼。而且呢祭司们他们的内袍里面还要这个穿裤子来遮掩下体， 好、哦，这个就 让他们知道，因为有裤子做限制、哦、他们走起路来就没有那么方便。好、哦，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跟我们跟现在的观念有点不太一样。好、哦，以前的人他们没有在穿着裤子是为了活动方便，那有了裤子，他们就会更小碎步的来走路、哦、因为他们的步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有弹性啊、哦、那在第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哈。哦我们看一下第43节齁。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了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须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是为着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再讲的是那些包括外袍啦，包括这个胸牌啦，包括这个裤子啦齁、哦、等等这些东西你都要穿好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再来 ,29 章,29 章齁、哦。再进一步的谈到有关于献祭的这个祭司他该做的一些事情、哦、所以这个已经不是物品的制作了。在二十九章四节到第九节讲到，你要洗身体，然后才能够穿这些圣装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第十节之后一直到这个三十七节这里，再讲到你要怎么来处理赎罪祭的这些祭牲。好、哦，这个是要这个为自己哈、哦、献上的赎罪祭，所以祭司也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再来三十八节之后，再谈到每天例行的燔祭，这就是祭司最少每天都要做的工作。赎罪祭这些要看有没有人来赎罪，有没有遇到节期。可是燔祭是每天都要献的例祭，每天都要例行献这些祭，所以祭司每天都在烧这些祭物啊。为什么要这么做？第四十二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还要跟百姓讲话？约柜上面施恩座的烟雾缭绕中，神要跟祭司说话。在这个例行的燔祭的铜祭坛上面，神要来跟百姓相会，跟百姓说话。你看、哦、神很喜欢跟人亲近，是人很害怕跟神亲近。所以在29章的45节这里有讲到，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有没有？神一直在强调，我就是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啊，我才不是离他们很远的神，我是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看31章31章、哦、这里讲到还有一个器物叫做香坛，这个就是祭司手中的那个香炉齁、哦、这个比较复杂一点齁、哦、他在最后面才讲这个东西齁、哦、他会从外面进到最里面，他会贯穿整个这个献祭侍奉的过程。这个坛齁、哦、或者说这个炉齁、哦、它也是木包金的，然后呢是要最后是要放在约柜的面前，让外面的香炉带进来的香在这个地方来燃烧的、哦、所以第六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与我与你相会的地方、哦、在这个地方、哦、讲到当亚伦在烧这些香的时候，在经理灯的时候，然后这个都是要在神的面前做，而且世世代代这样做的。而这上面所烧的香是有规定的，后面会告诉你，在三十章的最后面会告诉你，这些香是不可以乱做的，要照着神的规范来做。而且呢，第十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这个以后会讲到所谓的赎罪日之祭，然后用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为世世代代的定例。那再来三十章的十一节之后讲到，以色列人要为自己献上生命的价银，就是一舍客、欸、这个半舍客勒，这个半舍客勒其实不多啊，几公克而已啊，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大概五六公克左右，也其实并不多、哦、大概都是每个人付得起的价钱、哦、那这是每一个二十岁以上的人都要奉献的礼物。 可以说是在他们成年礼的时候、哦、要把自己的生命价银来奉献给神、哦、那贫穷的不可少出，富足的也不可多出、哦哦、所有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那第十七节开始讲到献祭前祭司要去洗手洗脚免得死亡、哦、这个都是慎重的态度。再来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讲做这个香膏，那这个香膏的细节我们不需要多了解，但是在三十三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啊！注意哦，谁敢乱把献给神的香膏拿去用的话，会怎么样？会被剪除的。同样的，我们来看三十七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作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这里讲到的膏或者香，这个都是神特别拥有的，别人不可以模仿的。用我们今天讲我们在教会里面这种属灵的恩典能力，或者说我们对神献上的感谢祈求或者荣耀的话语颂赞的话语，这个不可以拿来说别人的，不要把人当作神来侍奉。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把教会里的领袖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神格化了。你不配啊，你不配跟神享受一样的美好，这个是神专用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小心谨慎的。最后在三十一章这个地方神要摩西拣选这个比撒列还有亚和利和伯两个人来带领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比撒列有智慧，可以想一切的功。神告诉的是结果，你要做成这样，那可是怎么做？那你要想啊。而亚和利和伯呢，他很懂得教导人，所以呢其他人要来帮忙的时候，亚和利和伯可以把比撒列所想出来的功法然后呢分配给大家，来你坐这里你坐那里，所以这两个人是可以要好好合作的。比撒列有智慧，亚和利和伯有人和，可以教导人，这样子、哦、才有办法让诸公并进而建立起神的会幕。这个、哦、在后面我们会再更仔细的去谈，因为在35章到39章里面他们在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凸显的更明显。而在这里第11节31章第11节这里这样写到，膏油和为圣所所做的新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所以你要注意，其实是从第7节开始，所有的东西神交代在 最后再补交代一次，通通要照着我讲的去做哦，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自己想说啊，这样更漂亮，这样更好。我跟你讲是什么样子，你就照着我的规矩来做。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怎么不这样？神怎么那样？”你在啰嗦什么？你厉害还是神厉害？听你的还是听神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自以为聪明，这是不必要的。神叫你怎么做，你就照着做。当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完成神所托付的工。在第31章的11节，神再次的跟他们讲，在这过程中你们要守安息哈，做神的工也要守安息啊，敬拜神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制造会幕，建造教会的这个过程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不要忘记了最核心的是敬拜神。所以在这里告诉你要守安息日，而且呢不守安息的要被剪除啊。第17节，这是我与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七日我们要安息，得到从神而来的舒畅。说完了这个话，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在这里我们稍微跳一下32章的第15节到第16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和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这一次摩西这个上了圣山领法版，然后听神交代怎么制造，而且拿着法版下来了。这是摩西上西乃山40天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愿意与我们同住的神，你所设计的各样的敬拜或者是各样的工作，目的是要让我们与你亲近，透过这些侍奉来更了解你的心意，而参与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俯伏，按照你的吩咐，照着你的指示来建造今日的会幕，就是你所同在的教会。主啊，我们在这里这样子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你的尊名之下，愿一切的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